朋友，今天的标题非常刺激，本周将飙售美国公债。其实今天的涨跟跌都不重要，而是本周将飙售美国公债，会影响这个美国公债殖利率。那这个会不会压垮台股？我今天有独家的一个消息，而且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周飙售美国公债很重要。先从二月十号开始，二月十号那个美国公债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的线图，那基本线图你发现到，哇，投资上逻辑更加不一样。我们节目真的很精彩，然后影响到台湾股市的一些相关电子股。今天节目绝对是独家，在独家，你一定要看，我是认真的。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2021年3月8号的荣耀华尔街。我是投资长郭哲荣，好，今天主持人刚好休息了，没关系，好，投资长身兼主持人，好，兼分析师，好，兼投资长，好，跟大家讲今天的行情。那今天的行情，投资长，你会觉得啊，投资长开高走低怎么样？好，这个今天节目我跟你讲啊，今天节目的标题很精彩哦，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本周将飙售美国公债，殖利率还会压垮台股吗？这个节目的精彩度在于什么意思？我今天提供的消息是全台湾你不会看到任何分析师以及财经节目领先我们的。哦、我再讲一次哦，今天你看到 的标题以及解析度、哦、不是解析度，就是结论的精彩度，你会看到所有的财经节目都不会有这一段。哦、我的节目非常的精彩，我、哦、刚才头上临时赶快找出这份资料来。好、哦，这份资料来。好，你找到以后，你就发现到说，哇，投资长你的逻辑真的很厉害。好，我再讲一次哦，今天的标题是本周将飙售美国公债，殖利率还会压垮台股嘛？这很重要，因为其实这礼拜，礼拜四、礼拜五会飙售美国公债，会飙售三年期、十年期的公债。哦，应该是十年期的公债，我来看一下。会飙售三年期、十年期的，没错。哦，在这边开始慢慢的一个飙售，本周要飙售。哦，所以在这边而言，哦。会慢慢的飙售这些公债，那这些公债在九号、十号这附近会飙售。九号、十号是今天是礼拜二、礼拜三，所以行情哦会在礼拜三、礼拜四，好、哦、才会非常明显。好、哦，这一两天市场不好做，可是你要趁这一两天赶快进股票。好、哦，我的节目精彩度在这跟别人的逻辑不同。好，慢慢跟你讲，今天不行，今天节目太精彩，我不能一下破梗。一下破梗就没人看了，好不好？我保证你会觉得值回票价。好、哦、好，慢慢跟大家讲这个行情。这行情怎么看？这行情不必怎么看呢、哦？为什么不必怎么看？现在都是一件事情。十年期的公债，十年期公债又在涨了嘛，对不对？我刚才看一下又在涨嘛，哦，就是今天上礼拜又在涨嘛，对不对？然后刚才好像又在涨，那又在涨的过程中，那一直我就是说，这问题会变成说大家会怕，为什么会怕？因为持续涨稳 1.5% 以上。今天是美国科技股下杀。好、哦，说香港股市的科技股下杀快 5%， 所以台湾指数算还好。我跟你说，香港的科技股下杀快 5%， 什么叫 5%？5% 的话就是大概是跌什么700多点，如果换算台股，好、哦，700多点快800点。好，画面给我，哎，所以今天你会看到说，慢慢看，香港股市这边，台湾股市算跌最少的，有没有看到？香港股市跌 1.69%， 可是香港里面有一个科技指数跌了快 5%， 你懂吗？跌快 5%， 所以这个是非常惨的一个情况。所以台股算还不错，可是台股虽然算不错，可是其实今天大涨200多点变下跌，很多股票非常惨。我们举比如说万润好了，怎么看？万润这个，哇，这个 M 头非常明显。万润怎么看？好，因为台积电没有创新高，所以台积电概念股的确会受影响，这很正常。可是我讲一件事，来，我一直跟大家讲的是说，现在的问题是，现在问题是说有一些情况，有些情况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的严重。我会把股市跟债市的一个殖利率作为什么？作为一个龟兔赛跑。什么龟兔赛跑？来，股市殖利率，来，现在的台积电那个殖利率大概差不多 1.6 嘛，好不好？ 1.6， 我用计算机来算，来直接算。如果是10块钱除以600块来看的话，大概是 1.67% 的一个殖利率。好， 1.67 的这边有些数字，我看到 1.67 是1.67 的殖利率，好，看数字，好，很明显 1.67 的一个殖利率，好，乘上100，好，等 1.67 的一个殖利率，有没有？好，如果是一个明年的一个股利发放率， 好，如果说今年的 EPS 来算的话，好，每年会成长10%到15%吧。来，除以600块，好，再乘上100块，看到大概是1.875%的一个殖利率，有没有到？1.875%，可是问题是现在国债殖利率，美国公债殖利率在1.6%，所以台积电没有怎么样，没有一个想象空间。好，重点是1.6%，现在是1.6%的一个殖利率，然后到明年或年底的时候，可能变1.875%的殖利率，再乘以1.5%，再乘以1.15%，明年等一下。1.875%再乘以 2.15%， 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来，我先听清楚我的逻辑。今年如果今年的国债今如果股价不变，股价不变，现在的一个殖利率，美国那个台积电殖利率是大概 1.67%， 然后股价都不变哦，因为它会持续成长嘛。明年会变成 1.875%， 再一年会变成 2.15%。所以换句话说，过个2-3年以后，其实基本上股市殖利率会胜过债市殖利率。好，我知道你们不想听这答案，因为你们会觉得说，头长我等不了那么久。可是我一直跟你讲，你买台积电，你本来就不是放很久的。台积电内部哦，你本来就放很久，说你本来放很久。台积电内部有做过研究，10%的时间台积电是平盘的，47%的时间台积电是涨的，43%的时间台积电是跌的。我们看每天收盘价。好，你看一下，那代表什么意思？台积电不适合单冲，因为你跟值什么值铜板一样，有一天涨一天跌，差不多47%是涨，43%是跌，43%的时间跌，可是涨的幅度比跌的幅度怎么样来得大，所以是要长期持有的。所以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有些人400块不买，500块不买，600块买，买到679块。我不知道Danny是代表你可能不适合股市，或者是说你在股市中你不知道接受什么。可是如果放个5年呢，台积电如果在持续的零利率情况下，台积电是有机会到1000块。我再讲一件事，殖利率它会，因为股市会一直成长，可是债市它就放着而已。股市会一直成长的公司，你看营收越来越多，哦，你看是今年的2月营收都是什么历年同期新高，鸿海也是一样。所以到最后股市殖利率会大于债市殖利率，只是要一段时间。好，我知道你不想听这些。那最快的消息有两种，最快方式有两种，比如说站台积电，它5月10号记起来，5月10号应该会公布第一季的一个殖利的股利发放率，以前是发2.5%嘛，如果现在发3块钱呢？那变得一年要发12块，一年要发12块，不好意思，那台积电的股价怎么样？可能先涨啊，怎么样？本来10块变20块嘛，先涨20%再说，先涨20%再说什么意思？先看700块再说。好，所以那个747就不准了，你听懂吗？747元是天险就不准了，所以5月10号附近会有台积电的董事会，你要记起来，这个又是一个另外一利多，因为你要押宝台积电今年的股利有没有增加，因为已经好几年都是10块钱的嘛。好，你听懂吗？好，所以这个是5月10号，同志啊，5月10号我等不及，我知道你们每天都等不及啦。那有没有比较快的改变？有，同志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怎么成为班上第一名？第一个，你比人家聪明，你比人家努力；第二个，人家比你烂就好了。好，现在债市殖利率比较强，那你要等债市殖利率低档，怎么样？你要等债市殖利率低档，债市殖利率下滑了，那相对而言怎么样？股市殖利率就上来了嘛，你懂吗？你懂意思吧？债市殖利率怎么下滑？债市殖利率为什么会下滑？先问你，债市殖利率为什么上去？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国库，因为我讲比较复杂话，我怕你听不懂。债市殖利率上升，殖利率上升代表意思，没有人要这个美国公债，没有人要美国公债，那他只要怎么样？只能怎么样？给你比较高的利息，他的利息，他的殖利率。好，应该是殖利率。好，殖利率跟价格是相反的，那也是它的殖利率，美国公债的殖利率跟价格是相反的。殖利率上升代表什么意思？没有人想要买美国公债，印太多公债了，印太多公债了。好，印太多公债了。可是呢，如果要殖利率下滑呢，代表公债要很多人买。那什么时候公债很多人买？就在这个礼拜，是有可能的。哦，当然如果还是很多人不买了，那股市还会进一步的承受压力。好，记得我讲这东西哦。这个我今天直接开题破题法。我说没有，你永远不知道我过得在讲什么节目。好，因为你会发现我的解盘跟别人解盘完全不一样。我可以举100种理由。哇，今天期货5000口， 多单增加了，你不要紧张。可是对我来说 ，nothing， 那个没有任何意义。猴子上连续两周黑 K， 哎、欸，周线黑 K， 技术分析告诉你这边做空的，我告诉你 nothing， 那都是 nothing。你相信我的逻辑，我逻辑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我才会成为全台湾粉丝人最多的，好没有 ？nothing， 连续两周嘛，对不对？以前的单周嘛，这周线从823点有没有到16000 ？nothing， 那这个逻辑都不重要。董事长，你跟我讲说，哎、欸，今天纳斯达克，美国纳斯达克跌啊，美国纳斯达克期指跌啊，没错。可是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是香港的科技股跌，跌了快 5%， 换算的台股可能是要跌800点。可是这个也不是最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科技股那么弱？因为科技股的本益比太高，殖率太低，殖率太低，资金会往什么？往债市里面流。那以前为什么不会发生这样子？以前为什么不会发生？以前为什么不会股债同行吗？股市跌，债市也跌。听说股市跌，债市跌，因为债市跌，美国公债殖率还上升。你听不懂没关系 ，YouTube 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重听。好，你听不懂没关系，我给你结论好了。这礼拜会飙售美国公债，就是美国要公债，美国政府要发行公债，你不会不？你要不要买？决定市场力，决定市场的一个热度。如果很多人买了。美国公债殖率怎么样？下滑。嗯，我就说过了，怎么成为第一名？你比别人好，或者别人比你烂就好了。所以如果这个礼拜美国公债很多人飙售，怎么样？那就怎么样？有大概620亿美元了，还蛮多的哈、哦，1兆多，好，1-2兆了。好，所以这个礼拜会大量的飙售美国公债。好，这礼拜记得清楚。那什么时候？好，先跟你讲，如果飙售，哎，很多人买。那殖利率就会下滑，美国公债殖利率下滑。那你看哦，现在是美国公债殖利率很高，如果很多人飙售，很多人要，美国公债殖利率下滑。然后我就说，因为越多人要，它跟殖利率相反嘛。好，美国公债殖利率下滑，那股市怎么样？就有热情，股市就有资金，股市相对就有吸引力了，就会有人怎么样进场买股市票喽。所以你要趁机两天哦。那什么时候？我去了美国的官网去看的。哦、都是英文，不好意思、哦、都是英文。来来，啊、哦，头长对你不错吧？英文的我都直接跟你讲啊、哦，这标售日，auction date 啊、哦，来，看不懂英文对不对？没关系，我们叫荣耀华尔街，好不好？啊、哦，这个全台湾的分析师也不会给你找到这份资料。哦，来看10年国库债，还有这些票据，那好、哦，你看一下10年的公债啊，国库公债或者国库债啊，好，来看一下。什么时候？10年期的时候，10号，今天几号？8号，10号是礼拜几？礼拜三。可是美国时间礼拜三、礼拜四台股才反应成功，所以应该礼拜四就可以守得云开见月明，是不是？是不是这句话？稍微搜寻一下，好，来，来，守得云开见月明，应该是啦，哦。所以同学们来看一下，马上 Google 一下。这好像不是重点哦，啊、可是头上有强迫症。好，来吧。哦，今天节目很精彩哦，你记得哦，守得云开见天明哦。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哎，那我没讲错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哈，我很无聊。好了，所以你看哦，这全台湾之后，我跟你讲这资料哦，哦，应该是啦，反正至少我没有抄别人啦，好。哦，这个绝对是我自己想的。哦，3月标售日哦，你看这个 auction day， 这是怎么样？啊、哦，这是在美国政府里面网站找的哦。哈、哦，宣告日跟标售日哈、哦，好，标售日哦，看到来，3年期公债跟10年期公债在什么时候？9号、10号，所以礼拜二晚上，今天是8号嘛，对不对？今天就26周了，26周是半年期的，就有点时间长的。那今天就可以看到，就是长天期，因为之前是啊，之前是什么？这26周嘛，这不是26周对过去26 week 嘛，对不对？上周有13周，3周是短天期也不准，所以这周开始哦，你看一天比一天刺激，今天晚上就会有一个标售的，你就看哎，26周的国库券是卖的好或不好？好，我在前一次哦，卖的好一定要卖的好，因为卖的好，公债殖率才下滑，股市才有救。好，听得懂吗？26周看他们滑鼠。这个8号今天晚上就可以看到了，所以8号一天一天比一天的明显态势。26周哦，如果卖得很不好， 那不代表什么。如果二十六周卖得很好，也不代表什么。可是至少一点点象征意味。好，可是明天呢？明天晚上三年期的公债，那就很重要了。那现在是什么？看十年期的公债嘛，对不对？所以是十号，礼拜三晚上，拜托你们，请你们要不要熬夜？不要熬夜，我来熬就好了。你懂不懂？我是专业的，你知道吗？谁会给你查这资料？没有人知道这资料啊。就像我当初跟你讲说，哎，投资人你在讲什么？什么台积电什么到600块，讲殖利率。你看所有现在华尔街的新闻，台湾的媒体全部跟你讲这东西。我先跟你讲的，好，我跟你讲就算了，好，就算了。我现在跟你领先，这礼拜要标售美国公债，怎么看？投资人，这礼拜标售美国公债很重要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跟你讲，逻辑思考，我都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一查证就知道，哇，投资人你跟我，你跟别人不太一样。你看一下啊、哦，这是3月9号，上一次什么时候？我看一下。十年期公债上面是什么时候？你看十年期公债嘛，对不对？这个是网站嘛，对不对？十年期公债嘛，对，对不对？怎么的？2月10号标售，2月10号标售，我们来看一下啊、哦，我们来看一下走势图嘞。2月10号，2月10号，90、11嘛，90、11嘛，对不对？有十年期嘛，对，还有三年期、10年期、30年期，有没有看到？再看着哦，只有30、30，有没有看到？30、30，3跟10跟30，好。好，什么时候？9号、10号、11号，我看到吧？好，来这张图看了以后，你就觉得投资人是天才，好不好？来，你们到10号是标售10年期公债，请你大声告诉我，同志们大声告诉我，来来来，跨界，最低点在哪边？转折点在哪边？没有错，你们看错，那时候1.135而已。哎、欸，投票从1.135到现在1.6、1.582，涨多少？涨非常多，同学们，我跟你讲，如果美国公债现在给我跌到1.1，我可以跟你讲，台积电现在马上上700啊，真的啊，好像不能一天啊，我可以很快上700，你听懂吗？你看清楚没？2月10号，美国10年期公债的标售日，标售太烂了，太烂。我说过，因为没有人要买，没有人要买怎么样？我殖利率只能高一点才有人要买，太烂了，殖利率就上去了，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去了。所以股市开始承受压力，可是慢慢承受，所以十年期的公债那时候没有人要买。你看啊、哦，从 1.13， 从 1.13， 有没有到一路上升，这是美国，这是美国十年期公债，在纽约证交所的逻辑思考，画面给我，逻辑思考，头上我的就是逻辑跟人家不一样，我、哦、逻辑跟人家不一样以后，我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以今天。决定应该说这礼拜应该甚至决定这个月台股所有走势，请你屏息以待，在礼拜二礼拜三晚上的美国公债标售的情况决定短期间股市的好坏，那长期间呢？长期间其实不太受影响，就像我讲的，如果台积电可以每年10%到15%的一个成长，过了5年后它其实还是可以到900到1000，只是你等不了那么多，你希望是5天过后好、哦，台积电可以到700块，我知道你们想法，所以我可以跟你讲正确的解答。如果在5天内有什么变化，告诉你这个变化。9号、10号，我再讲一次，你可能觉得我在是乱假设，可是我从美国的一个政府网站自己下载以后，我发现很重要的东西了。哎、欸，这礼拜要标售美国公债，也是10年期、30年期。上一次标售十年期的时候是在2月10号。我在找资料，二月十号发现，哇塞，就是一个最低点，美国公债的一个最低点的日子，因为那时候没人要买，没人要买，怎么样？殖利率只能上升，没有人要买，殖利率只能上升，因为利率跟它国债债券的价格是相反的，啊，这是公式，我们好有请你去学初级财管。好不好？我只能跟你讲为什么。可是你看看都出来，我的假设是对的。你只要懂30%，知道我郭总厉害就好了。这是你看我节目最重要的目的啊。其他你可以 Google 搜寻。2月10号开始飙售后，是不是转折点？你自己看吧。2月10号开始飙售后，开始一路狂升一个美国公债殖利率，我讲的是殖利率。所以这一次也是个超级大转折，要看美国公债飙售怎么样。这样懂吗？那你做选择权，你可以做跨市嘛，买。哦，买卖权，好，做买方就好，你不要做卖方啦，同志们，你不要做卖方，你不要做卖方，好不好？同志们，你很多事情到最后你会发现我讲的是对的。你看之前什么叫你金融股存股达人的，哦，最后变被抓了， 哇，还可以收顾问费，收400多万，真爽的工作。我每天们要死要活，然后赚的钱要缴税，懂没有？我还觉得我少赚很多。就像我8523点，我说如果我不当分析师，我可以赚更多。我那时候跟你们讲的，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一样啊。我说不要，欸，为什么突然扯到这个东西？我说不要，要相信专业，没关系，我先扯了这个东西，因为有些东西我要去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哦都相信这世界上有免费的东西，没有这什么免费的东西，所有的资讯都是要有价值，它都有价钱的。我问你 ，Robin Hood 查理蒙格就是股神的好朋友，以安山手段怂恿散户绝非免费。那个券商他说交易手续费不用成本啦，懂没有？我问你一件事哦，如果你到了30岁，你还认为有天下有白吃午餐，那你真的就是白混了。好，我是跟你讲真的，那么你怎么会相信很多人加入群组，然后很多人就跟你讲说，哇，这个网站很厉害，或者这个我知道他给你提供股市资讯，他不是从你手边要赚钱，只是赚什么样的方式嘛，只赚什么样的方式嘛。可大部分到最后怎么样，要么出货给你，要么给你收顾问费。可是收顾问费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投顾公司，讲清楚，证券投顾公司才能做的行为。为什么？因为台湾还是很多散户很傻，只要有人一跟他讲保证会赚钱，我对账单多厉害，还是有人会受骗啊。所以台湾不得不做这种特许行业保证，哦，应该说做特许行业，分析师一定要有分析师资格，然后一定要在证券投顾公司上班，你才能收取顾问费，至少我们是合法去收取。可是你怎么会相信很多事情呢？他说拉宾户的是券商告诉你免费的，免费的，啊，交易手续费免费啦。可是呢，你可能人家是买600块台积电，你只能买了610块台积电，就还比较贵，所以你怎么会相信这是要免费的？网路上很多人加入群组社群，还不知道出货给你，要么出货给你，要么给你搞神话哦，要么怎么样，要么就给你搞订阅，搞你搞违法的。这订阅这不是顾问费用吗？啊，不是到时候被抓吗？我可以举10个例子，我改天我正在网站上面，我在我的 Live， 我在我的那个 Telegram Live 上面给你看一些网站，发现哇，这么多网路素人被抓过，是就是他们要么就不懂法律，要么就黑心。懂法律，那故意违法，那不是黑心是什么？好，我要拉回来，所以我说专业度是什么？你从看我节目叫专业度什么？你看逻辑大胆预测，再看一次，这个很精彩。2月3号，10年期公债啊，哦，这是 announcement date， 好，哦，这是宣告日，对不起，标售日是2月10号。你看10年期公债2月10号，有没有？哎，谁像我那么厉害可以找到这东西？这绝无仅有的哈，哦！找到以后来看一下，刚好转折点，刚好转折点，有没有？刚好转折点，有没有？这美国公债啊，是不是？刚好转折点，因为没有人要买。那如果这一次还是没有人要买了，那死定了，那股市还会跌。哦，可是我看法是很乐观，为什么？为什么？来，我为什么看法是很乐观的？但我天生本来就是很乐观的一个人。你看啊，台币哦，很少会在盘中的时候贬，你懂不懂？它通常是收盘的时候，央行给它作价拉起来贬的，对，代表有大量资金回去美国了，美元指数也在拉了，对不对？好，美元指数回去拉干嘛？要买谁？不买美股，美股也没涨啊，买谁？买美国公债啊，你懂吗？除了换取现金保护自己外，有些人可能会买美国公债啊，所以我大胆预测，这就像股市一样，什么意思？跌了，殖利率就上扬了嘛，那一样啊。你现在殖利率，美国公债殖利率一直上扬，对不对？那怎么样？代表是什么？代表是美国公债价值在下降嘛，因为没有人要买。可是殖利率上扬，美国公债怎么样？吸引力就怎么样？我讲的是美国公债殖利率哦，吸引力就怎样上升的。好，哦，我以前买美国公债，我的殖利率才 1.1%， 我现在买 1.6%， 是不会倒的美国公债哦。瞬间多了 0.5%， 我们买，这就跟股市一样，你很乐观的时候就应该悲观，你悲观的时候就应该乐观。所以美国公债，我稍微大胆的预测，我觉得飙售的情况会比想象中好。因为什么？因为殖利率上扬了，因为美国公债殖利率上扬了，飙售情况比想象中好的时候怎么样？美国公债殖利率就怎么样？就会下扬的。那相对而言呢，股市的殖利率看起来就比较可口了。股票怎么样就会上涨，至少不会再破底啊。逻辑思考，董事长天生逻辑就很好，哦，想象力又比人家好， 好，抓资料能力又比较好，你这边资料不会有人跟你讲这些东西啦。光是这一段精彩，我跟你讲，看过你胜过你看过几百个财经节目，很重要。我这已经讲很多遍了，所以这些资金回去我根本不在乎哦，反而很好。所以股市就这样子嘛，你在涨的时候你要悲观，你在跌的时候你要很乐观。八二三点的时候，如果不像我这 crazy 疯子一样 insane， 就让疯子跟你讲说，哇塞，这个会突破一万二，会突破一万四啊，不然我现在怎么红？本来就很红了，剩几分？二十分了哈，整这段讲太久了哈，好，所以转逻辑下啦，开讲股票，所以观众怎么看？没有怎么看，你还是要看美国公债，好不好？所以要看一下美国公债。礼拜二、礼拜三的美国股市，礼拜三、礼拜四，台股就会逐渐明朗化了。这件事，台股就会逐渐明朗化，为什么？再看一次。哦，因为今天晚上就会看二十六周国库券，八号嘛，可今天晚上不太重要，哦，可是会看一下初步的迹象，可是。明天哦，今天三八妇女节嘛，明天晚上就看三年期公债。三月十号是礼拜四嘛，对不对？哦，说对，礼拜四，礼拜四，三月十号是礼拜三，所以最明显的日子会是礼拜四。礼拜四的行情会比想象中大。礼拜三就会看到了，因为三月九号嘛，懂不懂？三月九号看三年期，大概就可以知道了。所以礼拜三、礼拜四是八九十，对。这礼拜二，这礼拜三，可是台股会晚一天，所以礼拜三、礼拜四，你会看到台股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尤其是礼拜四，我预期礼拜四的台股会大涨，预期的，好，大概多少几率？我去70%，好不好？70%，我天生就是可以算出那些几率来，好，70%，80%了，好不好？80%，好不好？啊，大概75%到80%，好，70%到80%，好不好？会大涨，至少不会再开高走低的，所以这些资料都不重要了。你看台指期都不重要，所以这万润为什么台积电涨不上去，万润在跌，哇都啦，这个联电你给我跌成这样子，我跟你讲，联电该买了啦，好不好？啊，很多因为很多人看现行啊，技术现行啊，季线跌破了，我说这个落后指标，我给你看的是领先指标，十年期公债，看到没有？这就是我的逻辑能力，好，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啊，董事长你讲话大舌头，你看不懂听不懂啊，董事长你口条很差，看到没有？可是我却是台湾粉丝人数最多，为什么？因为我的资讯就更加不一样，我不会讲很简单技术分析，什么缺口理论，什么技术分析，这都不是我要的，这个没什么读，这个不重要啦，哦，你信不信？今天只要十年期公债，哦，卖得非常好，然后造导致国债殖利率下滑，礼拜三，你发现礼拜四台股就涨上去，你发现投资人来自未来，我就是看到你看不到的未来，好，哦，你记得这件事，哦，所以这礼拜最重要是这个事情，其他都不重要。你先去我从明天开始会很多人讲，为什么？因为我节目很多人看了。会很多分析师讲，很多财经节目会看我节目，很多财经节目的制作人会看我节目，看了以后怎么样，就开始讲。你发现哦，投资长你真的在领先，在台湾的财经界，本来就领先。这 Telegram 也是我带动的，好不好？我是全台湾第一个分析师，第一个，好不好 ？Line 也是我带动的，好不好？我是跟大家讲，好不好 ？Line 我不是第一个啦，可是我是我带动的。那时候我写 Line， 大家投资长你写这东西干嘛？哦，分析师要越神秘越好，我才不想那么多嘞。好，哦，做我自己就好，好。哦，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你来看一下，讲太久了，来，看到没有？博流旅游泡泡最快下周启动，你看到5天8万，五天八万呐，啊！啊，我跟大家讲5天8万，可是我跟你讲，如果居家检疫要5天哦，我也不会去的，哦，如果没有居家检疫的话，哦，就是我去完博流再可以直接回来解盘，那我会去的，哦，就算我出国，我还是会跟大家解盘的，哦，因为我是工作狂，只是偶尔出国也不错啦，哦，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好，哦，头上以前出国都是好，哦，礼拜五出去，哦，去个日本，去个韩国。好，下午去，然后礼拜一赶快早上回来，好，继续看盘，继续录影，好，就这样，都没影响到大家，好，你不会担心。只是我想，我就是我预告在前面，你看团费是变贵了，啊，你说华人头上怎么看？有点利多出尽，一点点，因为这个还要居家检疫5天，那个吸引度不够。可是如果不去说居家检疫呢？我觉得四月开始的时候会居家检疫5天，以后变3天，甚至变1天，变没有。那变得没有的话，那华航还是有机会吗？好吧，一样，像所有资料，除了华航以外，电子股所有的资讯要取决于国库券，礼拜二、礼拜三晚上的国库券，哦，那个国债的一个标售。那有些敦泰呢，我觉得敦泰不该跌，因为现在 IC 设计本益比动辄30倍，可是敦泰如果一个月赚1块钱呢，太委屈，好不好？这敦泰，除了敦泰以外，2458、亿隆电也是一样，这些股票都不应该跌，好不好？你反而拉回的过程中要做多。头涨啊，其实国巨被动元件也不该跌那么凶，因为被动元件本来就没有什么利空。第二个，被动元件本益比本来就没有很高，好不好？所以这拉回过程中都要进场。 那就是一样，红勘这样开高走低，其实整个的半导体设备，应该说台积电相关概念股都被狙击了。所以，但台积电为什么被狙击？因为台积电不好。为什么台积电股价不好？因为台积电殖利率太低，所以只能看公司有没有发表政策，告诉你股利提升，这最快的方式。因为你明后年的 EPS 都可以算出来了。问题是股利要不要发放，你要提高，可是这比较久。可是最快的是本周国库券飙售会不会很好？很好，债券就会下滑，债券殖利率下滑，相对于台积电就有吸引力了。记得这些东西好不好？有网友讲得很好玩哦，说什么台积电对不对？前波低点是什么？是587元。这买这边是白痴哦，我北七啊、哦，这边最低点是584元，这是587哦。网友讲的，我觉得这么好笑。这边是584，我是白痴，我告诉你，我不是哦，看起来可能应该不是哈、哦，我觉得应该不是的啦哈，600块以下都是一个买点，你参考一下好不好？加班今天其实开高走低，其实这些所有电子股都取决于一件事情，但是塑化股哦，我们在福利社有讲啊、哦，你自己订阅我们的股市福利社。哦，信昌电这些股票，这些的一个加班期本来有机会创新高，都是取决于电子股什么时候行，都是取决于台积电相对有没有吸引力。画面给我，都是取决于美国国库券，影响这个国库券的债券殖利率。我今天给你独家的消息，礼拜二、礼拜三的美股的美国国库券的飙售情况，决定了美国公债殖利率的影响。甚至于决定了一个股市的影响，不论对或错，我一切预告在前面。去想想看，你要怎样的分析师，怎样预告在前面的分析师，怎样一个逻辑不一样的分析师。好，我希望你好好把握住这一两天会难熬，可是这两天反而要进场，用力做多的股票。好，所以我也一生一世的股票，我们今天也进场了。好，我欢迎来电洽询，不论对或错，一切预告前面，欢迎来电洽询0866-8085。想看你的分析师，预祝各位能够赚大钱，谢谢，拜拜。
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之营业执照字号109金管投顾新字第030号。新贵股票登录条件较上市贵股票宽松，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